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名词，七大洲挑战，顾名思义就是走遍世界的七个大洲的旅行挑战。我们西雅图所在的北美洲，隔着太平洋的祖国母亲所在的亚洲，一直为旅行者所追捧的英法德所在的欧洲，近两年因为对中国护照免签而大为火热的智利所在的南美洲，当然还有广阔无垠神秘莫测的非洲大陆和四面环海岛屿众多的大洋洲，最后的这一个南极洲可能是完成这个七大挑战中最为困难的部分了。同时在尝遍了自驾、火车、飞机等等的旅行方式以后，你是不是渴望一种崭新的出游方式呢？坐着游轮去南极旅行是否曾经出现在你的梦境里？你是否期待有一天踏上这个称之为外星球的目的地，感受走到世界尽头的美丽？于是今天我们的嘉宾超级羊他来了，带着最新鲜的南极旅行记忆和满满的南极旅游攻略，跟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一起分享。那先让超级羊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呢其实就是在苹果做码工的，平时呢就是喜欢到处走走，就是世界那么大嘛，我想去看看，然后顺带着呢玩玩相机，其余的就是路人甲的人设了，没什么普通，没什么特别的。
我们的超级羊是非常的谦虚啊，这个自我介绍里面其实展现他几个兴趣，因为叶子私下跟他见过，然后也看过他拍的照片，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其实电台也可以出一些公众平台的照片之类的给大家看看超级羊超级超级棒的摄影作品。
玩随便玩一下。
那超级羊是第一次就挑战了如此高难度的南极之旅吗？还是之前有过一些铺垫，然后继而引发了对南极的喜爱呢？
其实以前吧，一直对地球的两极有这种向往或者说好奇，因为一个没怎么有人居住的大陆，冰封的大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就一直有这么个怨念吧。然后呢，我是在2015年的时候去北极做了一次自驾。当然去北极的契机也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讲这个在阿拉斯加 Downton Highway 开卡车的卡车司机们的生活，当时就被这个 Downton Highway 这个风景所震撼了。然后我是2015年坐辆车，然后独自一个人从Fairbanks 出发，大概沿着 Downton Highway 一直开到北冰洋。对，北冰洋边上那个地方叫 Port Hope Bay， 然后一路上大概领略了这个北极这个无边无际的苔原带，然后冰山、冰湖，还有这个当等还为了坑爹的路况。
对，特别可以理解，因为我也去过。
对，然后这次回来之后基本上所有的想法都在南极上面。然后大概是应该是去年了，去年的时候就说走就走了，就走了一趟。
大概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去南极的？去年
应该是3月份吧，我大概3月份就开始查一些资料做一些准备，大概3月中旬的时候就把船票订了。
我相信南极是很多人心中的梦想，但是像我们这样的拖延症不太有行动力的人，一般就是想一想就过了。就是你是有一个什么契机触发了你想去南极吗？
就是一直的理想吧，一直的理想。然后当时搬到西雅图，然后工作和生活一些破事都处理干净了，然后当时开始收集资料，然后我看到一个知乎的帖子，然后也是被里边的故事跟这个照片所震撼，
深深吸引了。
对，就是我一定要去，我非常要去，我马上就把船票订好。
对，刚才我们的嘉宾超级将他提到了一个船票的问题，所以去南极旅行一般都是坐船吗？
对，大部分情况下你是要跟一个探险队去的，就是说一般的大家的这个出发路线一般是从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就是大家所谓的地球最南端的城市，然后呢一般要过这个德雷克海峡，大概是2天的时间。基本的路线呢比较常见的就有这种11天的南极半岛游，或者说你时间再长一点玩一个18天的大环线，就包括那个南乔治亚岛、南极半岛跟那个现在是英国了，以前我们叫马岛， 就可以。然后你要再爽一点的话，你就索性过个极圈，大概需要30天吧。因为我当时是并没有这么多时间还上班的，所以当时我是走了另外一条不是太经常人会选择的路线。我的路线是从智利的蓬达阿里纳斯坐飞机飞到乔治王岛
啊，所以出发的目的地就不一样。
对，这个路线有这么几个好处吧。一个是呢，它飞到乔治王岛只要2个小时就可以飞过德雷克海峡，而你要从乌斯怀亚出发就要在海上颠簸两天，非常的，我听说非常的痛苦。所以说同样是11天的行程，你可以在南极玩9天，那么9天的行程你可以走得更远，比如说我们可以就直接穿过南极圈，然后你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去登陆。
那既然聊到了这个飞机出发，其实叶子就会有一个疑问，因为飞机这种交通工具它受这个天气影响变化是挺大的。
对对对。
那么是不是这个路线其实不是非常的稳定？
对，其实这班船或者这个路线不是那么流行，也是它的时间比较短，它只有12月初到1月初这个很短这么一个窗口会做这个航线。然后呢，实际上乔治王岛的机场其实不能算一个机场，它就是一条跑道，就是而且是石子路的，起降环境非常有限，所以基本完全要靠飞行员的判断来确定它是否那天可以降落。所以说这一班飞机是有一定风险，它有可能会有延误或者甚至不飞的情况，所以这个风险在计划旅行上是要考虑到的。对，所以说但是如果是你没有这个问题的话，这条线非常好
啊。对，节省时间，
节省时间。
而且所以说除了从阿根廷可以出发之外，我们也可以从智利出发。
对，然后唯一的可能一点，价格会贵一点。对，就是因为是飞嘛，所以这个成本会高一点。
那既然聊到了这个价格问题，就不免俗的问一问这个船票大概是需要一个什么价格。
如果说你从乌斯怀亚飞的话，11天那种船票可以，其实1万以下，1万美金以下，是
1万美金以下，
对，是很好。或者有更好的 deal 的话，7000-8000也有。从智利这班船，像我买的是最便宜的船舱，大概是13000，然后我又加了一些项目，又加了比如说皮划艇跟那个露营。
哦，因为这种都是单独收费的。
对，它最后我加到了15700这个水平。
所以想要去一趟南极，其实这个船票还是挺贵的。
对，但是你
这个体验也是超值的。
考虑到这个体验的话，我最后感觉这个票实在太便宜了。
好，那看来这个体验一定是非常的棒，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一定会聊到。那么既然聊到了船票，叶子刚才听超级羊说了是3月份的时候就开始预定了。
对，
是不是每年都要特别趁早预定？
其实这班船订的人不是特别多。我后来跟那个船上的一些朋友交流，他们其实有些人11月份订也有票，但是呢如果你想去坐皮划艇或者说露营的话，就一定要早订。
哦，名额是有限的。
对，像皮划艇大概只有20多个人，露营大概是30个人。
那你们一般船上是有多少人？
我们这班船呢叫海洋探险者号 Ocean Adventure， 不是一艘很大的船，算是去南极里边的中小的船型吧。大概我们这边乘客大概是120-130这个水平。
哦，那就是不足20%的人可以有这些娱乐活动。
对对，所以这个非，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所以一定还是要早订。
那等会儿我们一定来听听你的故事。在我们正式开始南极之旅之前呢，叶子特别想强调一下这个行前的准备，因为不同于其他的旅行，可能能当去当地买一些衣服，能当地买一些吃的或者其他的，只要带钱了问题都不大。但是南极就是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所以行前大概我们能想到的可能是比如说保暖的衣物，然后手套，然后墨镜，然后药品，然后换洗的衣服，然后肯定是有一些防水的一些设备。然后除了这些之外，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其实我们去南极一般都是赶到南极的夏天，所以说没有想象中那么冷，所以说一般来讲保暖的衣服我估计你带一个里边穿的抓绒的衣服，然后一般探险队他会给发一个那种大衣，就是一般的保暖防风都可以，但就是那个衣服非常重。唯一我觉得算是我经过的坑吧，就是那个裤子一定要买1条或2条防水性非常好的，因为在你做冲锋舟的时候一个大浪打过来你基本就坐在水里了，而且如果裤子湿掉的话你后边会非常的不爽。再就是手套应该多带一双，因为手套是特别容易被打湿，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手套湿的话，你的手浸在这个冰冷的这个被海水浸湿的手套里边是非常的难受，而且手套非常不容易干。 再一个，如果是走智利这条线的话，一定要注意他们国家那个插座是220伏三个孔的，一定要提前买好。
哎，特意提到了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发生了？
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之后突然发现就懵了，懵了之后我又不会说西班牙语，就满大街舔着脸问人求，哎，怎么去给我买一个插座转换器，所以也是费了一下午劲，所以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
啊，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去智利走这条线的话，一定要记得带上转换插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去南极旅行需要购买额外的保险吗？比如说保这个旅程，或者说保人身险？
去南极的话，保险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方面来讲，在南极的救援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一般的旅行保险是不够 cover 这个钱的，所以一般他会要求你买额外的保险。再一个，还是非常建议去买旅行保险，因为在南极天气的变化是非常非常非常不确定的，即便你从乌斯怀亚出发，也有可能因为德雷克海峡浪大走不了，而飞彭塔这一班飞机就是非常会有可能出现延误，所以说你有保险的话，至少会给你减少一些损失。
好的，我们讲完了行前准备，现在我们正式进入我们超级羊的南极之旅吧。那你的第一站是智利的哪里？
我第一站应该是彭塔雷纳斯。
这边飞过去大概要多久？
好远啊！我印象中，我是先飞到洛杉矶，从洛杉矶再飞到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然后再转机到彭塔雷纳斯，基本上有15-16个小时吧。
去一趟南极真的是不太容易，
真的很远，世界的尽头真的是不容易。
是到达了之后马上就要就是坐另外的小飞机去乔治王岛了？
也不是，当到达之后我歇了两天，然后我们整个探险队要集合，会做一个简报，会讲一些南极的注意事项，比如说南极条约啊，环境保护啊。
哦，这个是在出发去乔治王岛之前？
对对对，而且行李是要称重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飞机的行李称重是非常严格的。
哦，这就是你刚刚提到了衣物很重的原因，对吗？
对对，然后所以说你有一些东西的一定要做些取舍，你像我比较坑的是我带了好多摄影器材，所以说衣服只能少带一些，对，所以行前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有些取舍吧，该带的东西就要抛弃一些，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简报，然后我们第二天就准备飞了嘛。其实那天晚上还是心情很忐忑，因为当时的潘达利亚斯风特别大，就当时也有人说，哎呀，我们要飞不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啊？直到那天早饭的时候，我们这个领队说，嗯，飞机是可以飞了。
当时听到了，心里特别开心，
对，很开心。但实际上我们开心早了，因为飞机起飞只是第一步，它能否顺利降落，还真是有很大的变数的。
哦，那是不是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它如果不能顺利降落，它得折返回来？
对，我们还好，我们那天是顺利到达了。但我们回程的时候来接我们那班飞机，实际上大概他在离乔治王岛还有20分钟路程的时候，由于能见度太差，所以飞行员就掉头回去了。
那当时机上是有下一班来的那些旅人？
对,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那时候的心情。
哦，都已经看到南极大陆。
对，就是你想啊，你做了一切的准备，请了假，花了钱，然后在离南极大陆还20分钟的时候，你被迫看着他离你越走越远。
这种感受确实
对
挺奇妙的。
对，不能奇妙吧，应该很悲惨。所以说旅行上这种意外还是要多做考虑，但是这种事情
对的，这也是购买旅行保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到了乔治王岛之后，你们就直接进行了登船吗？
对，乔治王岛那个跑道就是个土路，我们下来之后还要步行大概1.7个迈吧，去来到海边，然后换冲锋舟，从冲锋舟上我们就来到了我们这次要搭乘的那个 Ocean Adventure 号，就开始了算是第一天的行程吧。然后他就会 check in 之后，我们的那个探险队领队叫 Alison， 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巨牛巨牛巨牛的女超人，不能叫女汉子了。
重要的词要说三次，看来真的是很厉害。
他给我们做了一些本次旅行的这个安排，因为在南极，因为天气变化很大嘛，而我们这种有点类似于探险游，就是没有固定的行程，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就是我们要去穿越极圈，所以说每天至于在什么地方登陆会做什么，完全是看船长的经验。跟当时的天气主要是浮冰的情况和这个海浪的情况，对，所以说这一路吧有意外又惊喜。
对，叶子非常好奇这个船上跟我们一般坐的 cruise 有哪些不同。
对，因为这个船不是很大，所以说不是我们去那种比如说加勒比海那种超豪华好几层甲板的。
对，里面什么都有。
对，就是一个船不大，然后呢，但实际上我觉得船舱还挺舒适的，它大概就是2人间、3人间跟套房，2人间也不大一般，但是像洗手间啊、衣橱啊，甚至我那个房间还有电视了。
哦，很不错。
对，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健身房，这个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然后我们在船尾有一个多功能厅，就每天这个艾迪森会跟我们讲一下今天的安排，然后晚上呢有时候会做这个讲座，就是包括南极的生态啊，探险队的历史，然后有一个还挺好的餐厅，去供应这个一日三餐。然后
听起来感觉还是挺丰富的。
对，然后我们还有图书馆，图书馆上有很多那个非常漂亮的南极相册，然后在图书馆每天就是你拍照片可以上传到它的一个电脑上，然后我们的随行摄影师会举办一个 photo of the day， 去选择就今天最好的瞬间，然后在旅行结束他给你一个整个的 photo journal， 然后做成一幻灯片，还配上音乐，很棒的。
哎，我感觉这个团队非常的专业，就是给你提供了各种各样适合不同人的这个娱乐活动。
对，就是说船虽然不大也没有那么奢华，但是我觉得还是挺舒适挺温馨的，而且这些探险队员一路上他们不仅非常专业，更重要是你感受到他们那种对这个两极的这种热爱，对自然的这种动物的这种激情，特别充满正能量。
看来我们的超级央视对他们的这个向导是有非常高度的评价。
对，我觉得我们这次跟的是叫 Quark Expedition， 应该是他是专门做两极的一个探险公司，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安利一下他们的。
嗯，好的，那下次听众朋友们如果在选择路线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家公司。那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回来继续听南极之旅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们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嘉宾超级央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南极之旅。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提到了他坐的这个船的一些基本的简介，当时超级央也说到了这个船一般是双人间、三人间或者是有套房。那超级央是有室友吗？
对，我是有室友，因为我当时选的是跟别人 share 的，然后我这室友却挺搞的，他是离开船还有一个礼拜才买的票。
哦，那个时候也有票买？
对，他居然真的买到了。然后
那他是不是既没有这个 camping 的活动，
没
也没
有
其他的？
对，他这哥们儿呢是个加拿大医学院的这个学生吧，快毕业了，可能是出来做毕业旅行的。对，然后这哥们儿真的是非常高，我估计他后来他还有他出境的机会，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聊。
好的，那叶子想问一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南极的第一个登陆点在哪里？因为你们开船了吗？
对，我们第一次登陆实际上离开船没有多久， 艾利森也是非常贴心的，因为他想到大部分人来南极的心愿肯定是要双脚站在南极大陆上，这是第一，第二看到企鹅，第三呢叫穿过极圈。所以我们开船没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叫 Portal Point 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当时其实天气点儿不好，天气还比较就是风比较大，但是somehow我们可以去有一个很短暂的窗口可以去登陆。然后我当时其实运气比较好，我是正好我的冲锋舟是第一个出发的，然后我可能是因为块头比较大吧，就被安排坐在船头，然后我实际上我是我们船第一个登陆的。
哦，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
第一次登陆还是相当兴奋的。然后登陆之后呢，我们是沿着那个探险队员规划好的路线往上走，就是来到一块巨大无比的冰川上，然后当时视线所及全是连绵不断的这个冰山，然后有就是说天气虽然不好，但是可以看到有一点阳光从这个云层的缝隙中洒到冰面上，非常的漂亮。然后海面上全飘着是特别特别多的浮冰，这些浮冰互相浮动着，互相拥这个推挤着，那种震撼，其实我以前对南极有过想象，但是在那个时刻真的是被震撼到了，
就所有的冰远超过你的想象。
对，就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言语可以表达。
对，那个第一个登陆点对你来说也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可其实对我们那一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我们终于双脚踏在南极大陆上，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做七大洲挑战的话，最难的一个你已经完成了。
对的，对的。那你在那里大概待了多久？
我们大概待了一个小时左右吧。它有三条 hiking 路线，大概有一条呢就是往上爬的，就可以看到远方的雪山。有一个呢就是稍微往下走，可以走到海边，可以看到连绵的浮冰，然后那浮冰上还有一只海豹，而且它非常不给面子，一直在把脸憋着我们，也不给我拍照的机会。
那么在这种全是冰川的地方徒步是不是会有一点危险，还是需要穿着特殊的？
有一点点，主要是雪的厚度不是很硬，一般来说探险队员会勘探出一条他们觉得很安全的路线，但实际上时不时的你也会就是突然陷到雪里边，然后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陷到齐腰那么深，然后需要别人把你挖出来。
听上去还是蛮有趣的。
对，但是
也很危险。
其他的如果说你听从探险队员的这个指令是没有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非常牛的人，
他们会把路线先勘探好，任何的危险的地方他都会用那个红色的旗标出来，你不往那边走就好。
那从这个 Portal Point下来之后，你们的第二站是去了哪里呢？
我们还是继续往南走嘛，但是天气非常不好。其实那天下午我们的那个行程变了两次，就是突然这个地方冰太厚或者说浪太高，然后这时候我们船长他非常有经验，他突然想到附近有一个小岛叫 Useful Island， 叫有用岛，那个地方有一个企鹅的这个群居地，就正好我们的这个还没从上午的这种震撼中缓过来，就马上可以达成第二个心愿，就是我们要去看企鹅。
所以真的在那里看到企鹅了。
对吗？我的冲锋舟还没有靠岸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只一只那个金图企鹅就从那个水里蹦蹦蹦就跳出来，然后舞动了他们那个小鳍，然后一摇一摆，一摇一摆就往上走，非常非常的可爱。
因为叶子从来都没有就是看到过成片的企鹅，只在那个动物园里看到过一只一只的企鹅，但是特别能够理解你刚刚说的那个有一种在看纪录片的感觉。
对，然后我们这次看到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全部是金图企鹅。金图企鹅它其实非常好辨别，它的头上有一点白斑，非常非常好辨别。然后它的肚子挺大的，然后你就可以想象它挺个大肚子，然后呢它那个鳍非常小，然后它一边张着鳍，然后它的脚非常短，
就特别萌。
对，特别萌。然后就是说有时候有个笑话嘛，就两个企鹅聊天嘛，说一只问另外一只，哎，你知道什么是信仰吗？另外一只就说信仰啊，信仰就是我们的脚，你什么时候看到过你自己的脚呢？它不一直都还在吗？就它的脚非常短。然后它有时候企鹅走着走它就会就跌倒之后它就会用那个肚皮贴着雪面
把自己顶起来。
对对，特别好玩。然后企鹅呢它一般是在这个岛上岩石上筑窝，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企鹅三五成群来回往返于岸边跟这个它们的窝，就形成了一条企鹅走的路。然后这些企鹅三五成群在这路上走，然后有时候就看到一两只吧，它突然就懵逼了，它就不知道它干嘛了，然后就是四下四顾不知道往哪走。对，就是企鹅真的非常萌，
就非常可爱。
对，一般来说在南极看企鹅的话，你要跟企鹅保持至少5米的距离。虽然这么说吧，但实际上你也不太想跟这些小可爱们离得太近，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臭了。
哦，味道上很不好。
非常的臭，我现在都能记起那个臭味了。因为他们吃的这个主要是以磷虾为食嘛，所以他们就是边吃边拉，边吃边拉，边吃边拉。 所以企鹅的窝还有他们走那个路都是那一点发红或者是橘红那个颜色，他们的粪便，然后就是真的是臭气熏天。
那么刚才超级杨也提到了，其实在南极不只看到了一种企鹅是吗？
对，在南极呢，如果说你按体型来分的话，最大的当然是帝企鹅了，然后是王企鹅，然后是金图企鹅、帽带企鹅跟阿德利企鹅。我们这条线呢是看不到帝企鹅跟王企鹅，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金图企鹅和几只这个帽带企鹅和阿德利企鹅，大概是这三种吧。
阿德利企鹅之前好像也听说是比较凶猛的那种是吧？
对，其实阿德利企鹅它个头不大，它头呢是全黑的，但是就是这种你看着挺萌的小家伙，实际上是南极企鹅中
攻击力最强
的战斗民族，特别能打。然后我记得我看过一个那个 BBC 纪录片叫卧底企鹅帮，然后就有一个镜头是一只这么矮小的阿德利企鹅保护一群这个刚生下来的帝企鹅幼崽，帝企鹅比它整整要高一头。
那除了企鹅你还有看到其他的一些动物吗？
我们现在在有用岛这边主要是企鹅的聚集地，其他的倒没有，在这一站倒没有。
但是在之后的旅程当中你有看到？
对，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往南走，然后期间的话就是天气越来越差，越往南走这个冰川就越多，然后
但是越往南走就是离极圈越来越近了。
对，就极圈越来越近，然后在这一路上也看到了很多浮冰上的那个海豹海狮啊，看到帽带企鹅，帽带企鹅呢它的那个脖子上会有一圈黑斑，所以你一看就好像戴个摩托车帽一样。
哦，对，特别好辨认。
对，特别好辨认。然后还有看到过三五成群的阿德利企鹅。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过极圈的这个情况不是太好，就是每天那个爱丽丝也会跟我们说这个每天的浮冰情况，但是也算是时来运转了，在大概是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吧，艾瑞森说我们这个浮冰情况有变，
感觉到
突然出现了有一个窗口，我们可以大概可以去穿越极圈了。所以那一天呢我很早就起来了。
是不是跟你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每个人都兴奋的睡不着了？
对对，真的是很兴奋，因为第三个愿望马上就要实现。然后那天我大概是七点多就起来了，然后随便吃点东西，然后我就穿戴整齐在船头上准备等这个非常激动的
事。这是一个有仪式感的过程。
对，然后船头的时候船头非常冷，因为迎着开嘛，风很大。然后其实大部分人他们都在船尾，因为在船尾我们在过极圈之后会有一个 party， 大家会去合影留念。然后这时候我的室友终于出镜了，我们俩就互相蜷缩着在前面等，前面在船头上等这个时刻。然后你视线所及全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浮冰，对。然后呢远处也没有什么灯光，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在那个船，因为这个时候船的舰桥是开放的，我们就在里面就看着那个纬度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向极圈靠近。然后终于大概是在早上，因为我们是按智利时间算的，8:20左右，那个船一声鸣笛，哎，我们终于过了极圈了。
这个重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对对，我记得我当时还拿着 GoPro 一直在记录我们这个时刻。然后后来就是整个船的人就在船尾开 party， 大家会喝点酒，然后留影，然后就互相庆祝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 achievement。 就如果说你穿越极圈的话，在你最后他们会发给你一个南极旅行证书，上面是有一个金色的徽章，这个徽章就是、
记录证明了，
对，证明
你
穿越极圈。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呢极圈里面天气非常不好，然后浮冰很多，我们大概实际上就穿越了极圈10分钟到15分钟的样子，
就回头
就开始掉头了。然后掉头之后呢天气慢慢好起来了，然后也慢慢有阳光了。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在沿路上看到了一大片特别特别美丽的冰山，有的冰山呢就像一个大的立方体，然后远远的看上去就像一个大楼一样在海上飘着，有的呢就张牙舞爪，就像那个好莱坞电影中的怪兽。然后我们的船其实开得挺近的，它会特意的靠向这个冰山靠近一点，你可以看到它那种就是晶莹剔透的颜色。
对，听超级杨这么描述，感觉特别像中国的石林，就是有各种形态，然后各种嶙峋的形状，然后千姿百态的，应该是特别特别好看。
真的是很难想象这个东西它是怎么，
这是大自然雕琢的一门工艺了，算是
很难说用语言来形容你当时的那种震撼。但是确实是感觉真的是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那进入极圈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船头有一个鸣笛，还有船尾有 party 之外，你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比较特殊的庆祝方式吗？
也有啊，这是我们到南极的一个另外一个非常经典或者保留的项目。
保留项目来了，
就是 polar plunge， 南极跳水。
南极跳水，
对，我们是在下午稍微晚一点时间，大概是找了一个风浪比较小的地方抛锚，这时候呢温度还是挺低，大概在1度左右，然后天上飘着雪花呢。然后南极跳水其实就是裸跳， 没有穿什么保暖的衣服，就好多人问我说你当时是裸跳吗？对，我就是穿了游泳裤头，游泳裤往下跳的。所以说这个，
那当你那个皮肤接触南极冰雪的那一瞬间，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是这样，我们跳的时候呢，他会给你拴一个绳子，就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当我一跳下去的时候，大概那一瞬间是非常爽的，然后你的皮肤对温度的感知好像就被关掉了，没感到冷。30秒之后啊，就有点不行了，就赶快往上爬。然后当然探险队员他们很快就把你拉上来，大概我在水里边大概待了有1分钟左右。然后爬上来之后，哇，那个怎么说吧，我觉得
瑟瑟发抖。
我觉得不是瑟瑟发抖，是我的每一寸皮肤都在发抖，根本 hold 不住。
应该是你跳下去的那一瞬间，你内心的热情已经掩盖了这个
对
南极的寒冷了。
那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赶紧往船舱里跑。
但其实你有一个好处，你第一个跳的话，你可以欣赏后面的人的千姿百态的跳水方式。
对，我比较搞笑，因为我排队的时候我并不是第一个，但是前面的这几位哥们儿吧都比较磨叽，他们都不太敢跳。然后我在后边排比较冷，因为那个船舱的风直接吹进来嘛，我说那就我跳吧，结果我就成了第一个跳了。然后跳完之后大家都说哦，终于有人跳了，他们开始往下跳。然后我回来的时候跟他们每个人都 high five， 还是很高兴。
那我觉得你这趟南极之旅是比同船舱的其他人更有意义的，因为你第一个双脚接触了南极的大陆，并且第一个完成了南极的跳水。在这么多个第一个，一定是给你这个南极之旅增添了更好的。
对啊，其实也没想到，也是机缘巧合吧。然后再说有时候其实我这人性子比较急，非常讨厌就是磨叽，然后那就跳呗，什么了不起的。然后就是我跑回之后，他们非常贴心的递了一杯那个烈酒，喝下来之后肚子就有点暖和。然后跑船舱里边洗个水澡，穿好衣服马上就满血复活了。然后倒了一杯那个热巧克力，然后我就站在船头上，就云淡风轻的看他们一个一个出洋相。
听完这段令人热血沸腾的南极跳水之后，我们需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南极之旅吧。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在晚间10:18，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们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今天我们是聊一聊南极。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的嘉宾已经进入到极圈，并且进行了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南极跳水的活动。那么超级羊已经在前3-4天的过程当中达到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成就了，那接下来的旅途是不是更加的精彩？
实际上我们从极圈往回走的话，以后这几天运气马上就爆棚了。
哦，因为跳完了水。
对，我也不知道，反正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来，就是我在南极最美妙的一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叫 Lemaire Channel 的地方。Lemaire Channel 呢，它是两个雪山之间非常窄的一道水道， 然后我们当时来到这个水道那一天呢，运气特别好，天气特别好，就是天空上飘点云，然后没有水面上没有一点的这个波浪，然后你远远看去，整个 La Mer Channel 就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一样，镶嵌在两边的雪山上，然后上面飘满了浮冰。
对，不用说这个南极的冰川，光是比如说去 Glacier National Park 那个地方的冰川，那个蓝色跟绿色的那种结合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诱人了。
对，当时我是扒在船头看着我们的船一点一点的穿过 La Mer Channel， 那种感觉其实语言文字或者说照片视频都很难以形容，你仿佛已经融到了这一片景色之中。
所以在那边是进行了一些比较就是 kayak 或者其他的活动。
对，那一次我们是终于等到可以 kayak 的机会，因为前两天一直天气不好嘛。然后我们的船是首先开过 La Mer Channel， 然后因为开 La Mer Channel 开过之后它那边浮冰很多，所以我们要掉头回来，然后船就把我们的 kayak 放下之后，大家就开始在 La Mer Channel 开始划船。然后因为 kayak 实际上你的视点比较低，两边的那个倒影完全映射在这个湖水里边，然后就真的是融在那里边了。然后在 La Mer Channel 那边是有特别多的浮冰，你要 kayak 的话 ，kayak 的话基本是要在浮冰中找一条缝隙穿过去。跟我配对的那哥们儿呢，我们俩其实都不太熟，对这个 kayak 的掌握也不是太好，就经常要不就撞到别人，要不就我们俩一下就撞到这个浮冰群里边就出不来了，然后就必须拿这个桨把周围的这个浮冰给它推开，然后再把 kayak 推转，再往前滑。然后因为 kayak 再一个是你可以非常非常近距离的看到这水面上浮冰的颜色晶莹剔透，非常的漂亮，所以这应该是我在南极过得最美妙的一天了。
这应该也是你这么多 kayak 当中最美妙的一段吧。
对，没有想到第一次 kayak 集中在这样风景如画的地方，真的是风景如画不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事实，然后你就是画中的一个点。
对，就像叶子在节目开头说的那样，可能是真的感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走到了一个外星球的目的地。
对，那种景色真的是现在想一想都觉得不可思议，而且特别是运气好，
感觉南极是一个可以回味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的地方。
对，
好的，那么在这个 La Mer Channel 之后，你们的下一站去了哪里呢？
我们的下一站是来到了一个叫Damari Point 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山比较有意思，它是有七座小点的山峰和一座大点的山峰，所以我们都开玩笑，这不是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吗？
哎，说起来还真像。
对，然后我们在登陆的时候，我居然看见了一艘帆船，一艘非常小的单桅帆船，然后当时我整个人就觉得，哎，这个船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是不是被遗弃的那种呀？
对，就觉得怎么会有个帆船在这儿？然后我们登陆之后呢，就遇到了一对带小孩的法国夫妇。然后跟他们聊起来，没想到他们居然是开着帆船从法国一路航行到南极的。当时我就想，哎，我真是贵了这个。所以说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啊，你是否可以到南极自助游？答案是你可以到南极自助游，
因为你真的碰到了。
对，如果你有船，你有一艘帆船，然后你有这个本事航行到南极，如果你有的话，请一定要联系我，带上我。
而且他们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的，
两个小孩，而且还不怎么太会走路。
真的是世界上勇敢的人真的太多了，
很牛逼。大概跟他们聊聊，他们大概已经航行了三个多月了吧。
航行了三个多月，
接下来
从法国一路过来。
对，接下来他们还要继续完成他们的环球旅行。
那下次遇到这样的，你记得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介绍给我吧。
对对对。
好的，那么经过了遇到了这个自驾帆船的法国家庭之后，你们接下来又去了哪里呢？
哦，我们接下来去拜访了那个 Port Lockery 上的英国建的一个站，叫 Base Station。这个站呢建的比较早。就是你知道大英帝国吗？以前就喜欢到世界各地插旗儿，他当时建这个站，他是有点领土诉求，所以说呢，他在这个地方建了邮局，发行了邮票，还有首日封。
看来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去南极必打卡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成了世界上最靠南的邮局。
那是不是世界上最靠北的邮局和最靠南的邮局你都去过了？
应该是吧。我觉得最靠北的邮局是不是普罗后贝啊？
可能是。
对，所以这地方一定不能错过，因为你南极明信片就从这儿寄出的。
你也给朋友寄了明信片吗？
对，这边的明信片呢，我当时是划着 kayak 去的，因为我们还是会在周围做一个 kayak 的这个巡游。
哦，你怀着 kayak 到了这个油桶旁边寄了明信片。
对对对。
那你的朋友收到一定会内心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
连这个邮寄的方式都是这么的特别。
你想在世界的尽头 这么一个地方，你为他们写下思念或者祝福的话，然后盖上这个企鹅邮局专有的一个邮戳，然后这个明信片呢会先搭船寄到这个福克兰群岛，就是阿根廷叫马岛吧，然后搭飞机送到英国，然后再从英国寄到世界各地。所以说当你的朋友收到这个明信片的时候，他这个
辗转了很多地方，
对，基本上已经过了大半个地球了，
对着有着这个世界的足迹。
对，然后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小的礼品店，你可以买他发行的首饰封，邮票、纪念币，当然就是英国女王的头像了，然后 T 恤衫，它有一个小的博物馆，大概是记录了英国当时最早一批南极探险者他们当时用过的这个工具和住过的这个房间。
哎，感觉这个地方听起来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啥都有。
它还有一个不大的研究企鹅的站点，因为那是一个金图企鹅的聚集地，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金图企鹅它生小企鹅，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小企鹅出生了一点点是灰色的毛，然后这个企鹅这个父母会把它放在它两脚边一个育儿袋里，非常暖和，然后用这个胃里吐出的这个属于半消化的食物吧去喂它们。然后呢，企鹅是一夫一妻制的，一个父母中的一方照顾小企鹅，另外一只呢就赶紧去觅食，吃饱了回来换班。当然在企鹅聚集地一般都有一种叫贼鸥的鸟，他们是喜欢吃这个企鹅蛋的，所以就会看到这个平时非常温顺的企鹅一脸凶相，张着嘴伸着脖子去尖叫着驱赶这些贼鸥。因为如果说因为企鹅一年它就交配一次嘛，如果这个蛋被贼鸥吃掉，企鹅这个夫妇是非常非常伤心的。
所以即使是萌萌哒如企鹅一般，在遇到有人侵害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也是会拼尽全力。
对，你没想到原来企鹅在你面前摇摇晃晃走是那么萌萌可爱，然后当他们遇到贼鸥的时候，基本是抱着好几只企鹅就是挥着翅膀非常非常凶狠的去赶贼鸥，
感觉也是能教给我们一些人生哲理啊。
对，
那么听上去现在这个行程已经过半了吧？
对，差不多过半了。
那你们是不是要往回走了？
其实现在对，我们要是已经开始回程了。
那回程的第一站是大概到了哪个地方？
对，当然除了 Mainland China， 南极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地方就是 Perth Harbor， 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阿根廷的站叫 Brown Station， 但是这个站就是说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半废弃的状态。在 Perth Harbor 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 hiking trail， 就是你可以爬到这个 Perth Harbor 制高点，然后旗目远眺，哇，远边也是视线所及，成片成片的冰山和这种深蓝色的海水，上飘着一块块的浮冰。我们当时也是先做了一次 kayak， 围着这个 Perth Harbor 绕了一圈，然后在我们在这个浮冰中划船的时候，正好偶遇了一只应该是抹香鲸吧，就在我船头的十米处大概划过，也是非常奇妙的这个偶遇。划完船之后呢，我就开始爬山。等我爬到 Perth Harbor 这个顶点的观景点的时候，就发现人群有点骚动啊，然后原来
有大事要发生，
居然是我们这艘船的一对在求婚。
啊，这个听起来在南极求婚真的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很浪漫的，这个雪山为证嘛，世界的尽头。
对，我就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节目来了一对骑行世界的一对嘉宾，然后那个男生就是在非洲的好望角给他的女朋友求的婚。
对，非常浪漫。当然我们这种单身狗吧，没想到跑了这么远还是被塞了把狗粮，没有办法。
会旅行，然后会拍照，然后又是技术出众的工程师，在将来的某一天肯定也是会寻找到自己的真爱的。
是是是，对 Perth Harbor 也是留下非常好的回忆，而且是非常浪漫的回忆吧。
因为超级羊在之前的节目中讲到了嘛，自己在这个基础的这个舱位的这个 package 之外，其实还加了一些活动，像是 kayak， 之前我们已经讲到了，还有一点就是露营，所以说露营到现在都没有提到，应该好戏在、
哦、
还在后头吧。
马上我们就要准备露营了，当时是在附近一个叫 Lisco 吧，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是个非常小的海湾准备露营。在南极露营呢，其实没有帐篷的，它的装备呢主要是分三层。外边一层呢主要是用来防风跟防水，然后里边加上一个睡垫，在里边是睡袋，然后当你睡觉的时候呢，它会给你一个抓绒的大口袋吧，你先把自己钻到这个口袋里面去。南极露营一般是会安排在晚饭之后出发，在早餐之前回来，因为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上厕所这个需求。
嗯，理解。
对，然后而且南极露营一晚是不能带吃的，你可以带一点水和紧急药品，
这也是对生态的一种保护吧。
对，因为在南极嘛，就是说除了脚印不要留，什么都不要留下。我们当时露营的时候呢，是先在雪地挖一坑，
自己挖
自己挖坑， 然后把坑挖好之后呢，你按照这个迎风的方向，把堆一个小小的雪堆用来挡风，然后把你的这个睡袋铺下去，然后就可以睡了。
如果它没有这个帐篷的话，你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吗？
对，因为我们当时安顿好大概是11点多，已经是有点日落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金色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海面上，然后给我最大的印象深刻就是特别的静，因为一切这个时候一切人造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因为
大家之间也不会相互交流。
对，大家其实有些人就睡了，然后我是就坐在那个我的坑的边上去看这个景色，然后我们的船上已经离得很远了，然后这个时候所有人造的声音都没有，一切都是那么的静，你感觉好像时间仿佛停滞了，然后呢你那些生活中的破事都离你远去了，
而且旁边是一望无垠的景色，
一望无际的这个冰川跟深蓝色的海面，然后上面洒着金色的阳光，觉得那一刻好像我已经不存在了。
我可以想象那个场景。
对，然后我大概12点就开始睡的吧，睡了一会儿，睡到2点多，因为我当时在用 GoPro 拍延时视频，2点多的时候起来换电池，大概我是睡到4点多就哎呀，就不想睡，因为其实在南极露营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体验，因为那个你挖那个坑里边其实挺硌得慌。
哦，对，可能有些不平什么之类的。
对对，然后呢，我们大概是4点多，大家全起来了，然后收拾东西。重要的一点，你要把你的坑给填了，就是不留下任何足迹嘛。然后大家就翘首以盼，等我们出门之后把我们拉回去，赶紧回到船舱吃点饭、洗个澡、再补个觉什么的。
一转眼，今天超级羊已经大概跟我们讲了他为期9天的一个南极之旅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叶子想请超强来给我们谈一谈这个南极之旅结束之后自己比较大的一些感受吧。
哎，说到感受呢，其实感觉南极这一趟可以让你换一个心情，或者说换一个心境，重新的认识一下我们这个茫茫宇宙中的奇迹星球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然后在旅行中可以遇到一些特别好玩的人，比如说我遇到过刚从北极点回来的，或者刚遇到创业失败索性放飞自我开始环球旅行的，然后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仿佛间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呢？
而且很多时候你说换一个心情，可能在生活中我们有一些烦恼，有的时候你遇到别的人，大家相互倾诉，很多事情就过去了。
对，反正旅行嘛，就是要我说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
对，旅行很多时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对，换一个新的环境，遇见更好的自己，觉得生活还是很有趣的。
那下次还想再去南极吗？
嗯，当然还想去了。
嗯，再牵手一个人去是吗？
这要看情况了。
对，南极还是如果下次再去的话，大概会选择一个怎么样的路线？
我可能就想挑战一下最后一纬度吧，就是直接去极点。
直接去极点？
去南极点，然后拜访一下帝企鹅。
对，企鹅看来还是我们的嘉宾最怀念的动物之一。
对，帝企鹅据说还是挺萌的。然后极点嘛，也算是人生的一个 achievement。
好的，感谢今天超级羊做客我们的节目，讲了如此精彩的南极之旅，当然我们省略了其中很多的细节，因为南极的故事真的是回忆太长，永远都讲不完。那么听众朋友，你是否心动了呢？如果心动的话，现在已经2月了，离我们嘉宾去年3月份预定的时间也不远了，要不要考虑看看去南极走一走呢？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下周一再见。